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张呢就是工厂长，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就是光明的明。我深深的相信你在这个课程当中跟我一块儿已经有不少的日子了，所以盼望呢你可以写一封信给我，让我呢心里头都得到一点的鼓励跟安慰。那么假如你今天是第一次跟我在这儿研究的话呢，我深深的也相信呢圣灵会在你跟我的身上做很深入的工作，以至于今天我们这一课里头呢，我们大家都有很好很好很丰盛的很美满的收获，是不是？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看那个传道书啊，传道书的第三章16到22节，16到22节，盼望呢你可以跟我呢一块很仔细的看一看。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审判和公义，因为呢特别谈到审判跟公义的事儿。那么我们先用几分钟呢看一看上一课我们所研究过的问题。上一课呢我们就从第三章第一节一直到15节就深入的研究了。在这个深入的研究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呢所罗门王啊在这儿呢写这个传道书呢，并不是把一些教训或者是应该做事的原则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你千万不要呢把这个传道书呢把它背下来一字不改的放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这是不好的啊！因为呢它是在日光之下的心意里头写这本书，而且呢在不敬畏神的心态之下写这本书的，所以呢他其实是把他的失败，把他的灰心，把他的那个灰色的那种思想啊，那种呢不正常的思想把它写出来，以至于呢成为你跟我的借镜。就是说呢，就是当我们研究这个传道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哦，一个人呢离开了神，不敬畏神的时候，他的光景是怎么样的，他的思想是怎么样的，他的作为又是怎么样的。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看见凡事都有定期，那这句话呢讲起来很好啊，而且呢他说天下万物都有定时，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呢就是说呢神在各样的事物上有他的手，而且呢他要看顾，要带领，要计划。但是其实呢我们在这儿看见所罗门所讲的话里头呢并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非常灰色的意念。他这个灰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既然凡事都有定时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努力呢？他又说人生有时，死有时，那既然生死都有时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要努力呢？反正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都已经被定下来了，那么既如此，我们就把自己放在这个所定的那个计划当中就算了，不用努力了。他这种思想呢其实带来一个非常灰暗的心情在人的心意当中，这是错的。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他看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灰暗，一个人专门低下头来看日光之下的事儿，他看这个世界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是不敬畏神的，我们是爱主的，我们是敬畏神的，所以呢在我们的心意当中呢我们就有一个真正的知识，因为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那么这个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就是认识神的知识。从认识神的知识里头，我们就可以认识人，也认识这个世界，对不对？既然如此呢，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日光之上的生命，应该是敬畏神的心态。那么既然如此啊，敬畏神的心态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就应该是一个积极的人生。 感谢主，我们看见原来世界上呢，所有的工作呢都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神的开始，神的工作，但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人的工作了。比如说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捐躯在那个地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然后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头复活。我告诉你，这一切的事人完全不能够加手在上边的，就是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但是人必须把他的心门打开，谦卑下来，让耶稣基督进入他的内心，成为他的救主。就是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耶稣呢就成为我们的救主。这个呢是人的责任，对不对？所以呢，有神的工作再加上人的工作，就是人的责任的时候，救恩才可以成全在你跟我的身上。感谢主，神虽然定下他的计划在世界上，虽然生有时死有时，但是人并不能够逃避自己所应该尽的责任。农夫要耕种，工人要做工，学生要念书，然后呢人生才有意思，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看见就真是很美好的一个意思在我们当中。我心里头就有一个很大的害怕，就是怕你跟我会误会了神自己的心意，把我们的信仰，把耶稣基督的相信变成一个退化的，变成一个宿命论，变成一个毫不积极的人生，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求主怜悯你，也怜悯我。我们今天呢，就看第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二节，这里头呢特别讲到公义这两个字，请你十分的注意。
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传道书五章一二两节。
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把传道书第三章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二节啊，把它看完啊。我仔细的读一次给你听。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么样死，那个也怎么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于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告诉你一件事啊，大概在六七年之前吧，当时呢有一个电视上的话剧叫做包青天，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包青天很轰动的，在我们整个中国里头啦，在香港啦，在台湾啦，都很多人收看。为什么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那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盼望有公义，我们盼望有伸冤，我们盼望正义可以得胜。 我想这里头跟我们中国人的生命呢有一点关系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呢一直以来呢都是君主政体啦，那么而且呢那些做君王的有些是很好的君王，有些就是很坏的君王，而且中国人呢那个贪念呢是很强的，所以呢在我们国家里头呢没有法治只有人治。我再讲一次啊，没有法治只有人治，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就是人情比法律上的法条更加要紧，因此呢各地有各地不同的做法，各家有各家不同的家规，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为了要讨人的喜欢啦，为了要人情味啦，为了要增加人与人之间的好关系啦，于是乎呢我们就看见许多的贿赂啦，许多的金钱的来往啦，甚至于那些放红包啦，给红包啦，那许多的事儿呢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我从前听说有这样的一件事啊，有一个医院啊，那么假如你进去要看病的时候呢要留医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给那个医生给那些护士还有那个清洁地方的那些人呢、给他们一些的红包，那样呢你才可以得到好的招呼好的照顾。我听说有人因为没有给红包，所以呢在医院当中受了很多的虐待，那个医生呢开刀的时候呢特别把时间延长或者是怎么样呢，我听这样说了啊，我不敢说是真的，但是呢就算是所听见的真实性只有一半啊，也是非常可怕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贿赂啊，因为有红包，有不公义的事，是吧？所以这个包青天一出来，他说天子与世人同样对待，哦，这样一下子下来的，这也就非常非常的令人拍掌叫好。而且看见那些大奸大恶的人呢，他们虽然表面上很成功，但是后来呢到后来包青天一来的时候呢，就慢慢把他们揭露出来，以至于他们都受了他们所应该受的刑罚。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非常非常的醉心在那个电视剧里头。原因是什么？我现在想起来，原来人的心里头都有公义的观念，对不对啊？而这个公义的观念不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个公义的观念是神留在人心里头的。所以有人这样说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呢，为什么是一个横的跟一个直的呢？因为这个横的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个直的呢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另外的有人这样说了，他说在神的个性当中，我们看见神有爱，就好像那个横的一样，但是同时呢神又是一个公义之主啊。假如呢神没有公义的时候呢，他的爱只是虐爱啊，这是错的。所以呢一个横的加一个直的，那么一个棕的加一个横的，就变成十字架了。那么既然神爱世人，又要把人的罪都洗干净，怎么样洗呢？就是有罪的你绝对不能够把它当作没有罪的，罪的报应就是刑罚，对不对？那么既然如此的时候，怎么样才可以叫这两样事情同时的成全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神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来，先把我跟你的罪都背在他的背上，然后呢他在十字架上替你跟我受了那个罪的刑罚。所以呢就是在圣经里头所讲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都得了平安，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另外的一方面，又因为他的鲜血洒出来了，以至于呢在人与神之间呢就有一条血路， 这一条血路呢，就成为一条通天的血路。那么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可以到神的面前，可以享受神了。这个就是爱了。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不至灭亡？因为叫我们灭亡的那个罪已经被挪开了，就是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叫神的儿子为我们灭亡了。那么然后呢，神的血呢，就让我们与神有沟通啊，与神有来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十字架呢的确不是一个博爱精神，或者是一个博爱主义，或者是劝人为善那么那么的肤浅的一件事，那是一个很深奥的，在里头满有神的心意的一件事。让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再一次的思想这一件事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在这十六、十七节里头呢，他都讲了一件事。他说：“我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审判之处应该有公义，对不对？但是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审判之处呢有奸恶，所以呢，这个人呢又带给我们一个非常灰暗的思想，就是说，将来怎么办呢？我们看见世界上有很多人用红包、用金钱，以至于呢，把他们应该得到的刑罚呢，买过去，就是让另外的一个人顶替了。那么世界上没有公义的，对，真是没有公义的。但是，待会儿我要告诉你，一定有公义的。这个公义不在我们现在的世界，那是在神的手中，他将来一定要审判这个世界。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今天在这个讲到公义这件事上呢，我们看一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公义。举几个例子，希特拉他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而且呢杀了600万的犹太人，无辜的老百姓，而且用最残酷的办法把他们杀死。直到今天，希特拉有受审判吗？没有。他死在哪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他还没有受审判呢。那么另外的一件事呢，就是日本侵略我们中国，他们在我们中国杀了最低限度有3000万老百姓跟中国人，用最残忍的办法把中国欺负了， 但是现在呢，日本人连道歉也没有道歉，认错，认为他们自己做错了，认罪也没有认罪，更不要讲到他们受审判了。所以呢，世界上没有公义的。再说，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头，我们教儿女的时候，公平吗？公义吗？假如你家里头有好几个孩子的时候，每一个孩子的对待都是一样的吗？我相信不是。所以呢，我们看见世界上呢，没有公平，没有公义。那么在所办事的办公厅里头，每一个人他所做的工作都公平吗？每一个学生都受到公平的对待吗？不一定。所以呢，这个世界是没有公义的。但是我现在送给你两段重要的经文。第一段重要的经文呢，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我再讲一次，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怎么说呢？他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感谢主，公义不在人的手中，公义在神的手中。我们深深的相信，一定有公义的，一定有公平的，一定有正义的。而这个正义呢，在这个世界上找不着。所以呢，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死后的审判呢，就是将来整个的宇宙万物都要被消灭的时候呢，人的灵魂都要出来受一个白色宝座的审判。这个就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所讲的。我现在没法子把这一大段的经文呢念给你听，请你自己把它记下来。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就讲到，将来整个宇宙万物都没有的时候呢，在白色的宝座的面前，我们都要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做一个交代。那个白色的宝座是谁呢？就是主耶稣的最后的审判的宝座。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那么然后呢，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呢，又讲到野兽跟人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人多棒，无论野兽多蠢，但是呢，结果呢，人与野兽呢都是要死。既然如此，那么人跟野兽没有分别。哦，这种思想不是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一种消极的思想，也可以这样说了，是从一个失败的人生里头所带出来的思想。我再讲一次，在上一课里头呢，我已经讲过了，请你恭敬地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看一看。第一章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不是野兽。人跟野兽没有关系，虽然在外表上大家都有鼻子都有眼睛，但是呢，其实在里头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是外头的形象跟心里头的形象都是不一样的。神把他的个性，神把他的样子都交在人的身上，所以人是非常高贵的，他应该活得像神。第二章里头呢，就说当人被造的时候，神把一口生气吹在人的鼻子里头，那于是乎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因为神是个灵，所以呢，神要跟人谈话，跟人来往，那么人必须有灵才行。那感谢主，神把他的灵摆在我们里头，人不是野兽啊，人是有灵的活物啊，也可以跟神讲话的，可以祷告的，可以敬拜的，可以敬畏神的，可以呢唱歌唱诗敬拜神的。所以你看动物园当中的动物没有跑在一块敬拜神的，无论你把他们怎么搞，他们心目当中都没有神的观念。但是人有，无论在哪儿，无论你是谁，无论你信什么什么什么论，但是到灾难来的时候，到死亡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每一个人都会想到永生，想到神的观念。所以呢，在这儿呢，人跟野兽是不一样的。但愿我们在这儿重新再把我们的生命建造在神的带领之下。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从前是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 这个宇宙万物它是有创造者的，而且创造者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是有他自己的计划的。你看今天你竟然可以收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件事，是神的怜悯，是神迹奇事，是神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节目。既然宇宙万物有一位创造者，全能者，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的到他的面前呢？既然人的被造是像他的，既然人里头有一个灵可以向他祷告的，为什么我们不把我们的心事告诉他呢？世界给我们的是灾难，世界给我们的是痛苦，但是我们在主里头，在神里头，我们应该有平安。我告诉你，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直接的到神面前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字，神儿子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留下来的宝血，你直接的靠着这个宝血，你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他随时都听你的祷告。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假如你周围还有一些人不认识神，你今天就应该把你今天所听见的告诉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好好的享受神，好像你跟我一样。
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传道书7:8。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又到它结束的地方了。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呢？我再一次的对你说，我非常的盼望可以收到你的来信。但愿主耶稣整天整天与你同在，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教会当中，在你的家庭里头，在你其他的亲友当中，主耶稣一定要大大的工作，以至于呢，我们都可以好好的享受主与我们同在的每一分钟。你的生命是非常有意思的，你不要忘了，你不是野兽，你是照着神的样子造的一个人，你应该好好的保守你这个心态，用在神的事工上，积极的做一个美好的人生。好，现在有两个问题呢，你可以思想一下。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不见有公平，但是这个公平在什么地方呢？公义在什么地方呢？请你回答啊。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到底人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人跟野兽有什么不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很完美的思想这两个问题，也可以很完美的把答案告诉我。请你写信给我啊，我叫做张道明，谢谢主，再见。